才我看法师把一些义工菩萨请到前面一点来做，小小的一个动作，其实就令我很感动，因为这代表这些法师们他有用心真正在关照照顾诸位。今天天气比较冷，坐在最后面，窗子打开比较容易受凉，所以把义工菩萨往前面请，这个就是叫做智慧的关照。不是学佛就学呆了，什么都不晓得，那就不对。还有刚才我走进来的时候，听到很多禅众此起彼落的一些咳嗽声，那么天气转凉了，你们自己那么要按照自己的体质去加添衣服，不要冲好汗，要继续完成自己的道业，所以说不能病倒，更何况要念佛，念佛要有一个好嗓子。当然阿弥陀佛跟那叩叩叩声是没有差别、哦、但是阿弥陀佛念起来会让人家心里怎么样，会有个安然，那叩叩叩叩的声呢，你听起来自己都烦，别人听起来也会烦。所以说当然如果修到很好的地步的话呢，那么其实这是最好的一个圣知识，但是我不希望说用这样的方式太强烈了，那么自己还是要照顾好，尤其是大众在一起修行，我们要注重前提的什么一种健康卫生还有各方面。所以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跟师父一起禅修的时候，哪里说碗筷还要去什么消毒什么洗洗就赚了，对不对，擦干净，哎，现在还要经过什么消毒，然后呢前天是不是我们总护法师在告诉我们打菜的时候那碗要怎么拿，不要拿在饭菜的上面，对不对，免得自己的一些东西掉进去，更好的其实甚至于连什么连手套都要戴着。修行我们照顾大家也是要注意，那么病从口入嘛，那么身体的风寒也是外邪容易入侵，那么不是我们贪恋这个色身，而是说要用智慧关照什么因缘的时候该有什么样的作为，所以说不是呆呆糊里糊涂的，所以说希望诸位也是要稍微知道那么如何照顾自己的身体。好，我们继续看第十三个大愿，说设我得佛寿命有限量，下至百千亿那由他劫者不起正劫。这意思就是说阿弥陀佛非常慈悲，意思说只要众生那么能够到达我们讲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他的寿命就跟阿弥陀佛一样是无量的。那么寿命无量，既然有寿命，不管他有量无量，是不是都还是有时尽，这就是还是有生灭来去嘛，是不是，所以说如来才叫什么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那才叫做什么真正是我们讲说常住、哦、才是真正的永恒。那么我们讲说视线除不管是报身乃至应化身，甚至于我们众生是什么随业流转的业障身，是不是既然有这个相有这个身出现了，它就有什么有种种苦乐有种种好坏什么这些，所以说纵然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如果讲到寿命能够无限的话，它绝对是指什么有形体的相。那么极乐世界的每一个众生的相不一样，为什么你看是同样极乐世界，可是它分成好几种、就好像弥勒念焰，一阶天的弥勒菩萨他在那里教化，可是他那个天很有趣，外焰的就是一般天人，天人所看到的种种一切就是跟他天一样，他就不知道有一个弥勒佛，也不知道弥勒佛在那里讲经说法，然后也看不到所有的什么大菩萨们。就像我们现在经典告诉我们说恶鬼道的众生还有阿修罗道的众生，他们很多是住在这个山林之中，是住在河泽之中，住在很多地方，甚至于就住在人间，可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看不到，但是并不代表就没有，明白吗？那你说他有没有看到我们、除非他的福报有那个天眼那么可以，否则他变成鬼通的话，他那个鬼通如果是恶鬼的话，他也就没有办法，他只能所过他自己的什么自己的因缘，就像天人一样，他就没办法见到弥勒念焰的种种的一切， 所以说在这里阿弥陀佛的世界也是一样，如果长极光土，那我有佛佛道同，连所有的相都没有，无形无相无名无智，无来无去无生无灭。那如果是我们说是圆满报身的那个报身佛，就是属于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呢就是属于我们讲说所有菩萨们经过多生累劫以后他的智慧愿力功德，那么万行所成就的叫做福慧庄严的那个相，那么就有自己的受用，有自受用跟他受用。自受用就只有佛跟佛才能够知道，他受用呢就是佛会起方便，其实就是等觉的菩萨都没办法就近觉察到佛的福报是多大，智慧是多大，但是呢佛会以众生所能够，尤其是登地菩萨以上的菩萨，那么他会以他们所能见到的视线他受用身，就是让这些菩萨们能够也见到佛，那么来听法来学习。所以这就是报身，是代表智慧，代表福德，代表种种功德圆满成就的。所以这个就有相了。那这个相到底是什么相？我们凡夫看不到，就是连登地的菩萨也都没法就近看到，只能随缘，如果佛现出来他就看得到。那么像说十报庄严土的极乐世界，那么登地以上的菩萨就可以看到阿弥陀佛的他的报身相，好了，也是要随佛，也是随他的这个修行的等次，那么就可以看到佛处处时时刻刻在为他们真正的讲经说法。那这是十报庄严土。再来一个呢是什么？方便有余土呢，它就是属于我们讲说佛为了度化众生，那么就会以例如说该以什么身得度的，这大概也是像我们人间一样，就是以变身或化身那么来教导一切众生。所以说大多数我们现在如果说修行念佛念得很好的人，那么他见佛相好来接引西方极乐世界，那这是什么身？这是阿弥陀佛的什么方便的化身，听懂吗？如果我们如生必请直接就到西方极乐世界，然后花开动物无声，那么这时候见的是什么？见的就是自己清净的法身，以及什么阿弥陀佛的圆满的报身。还有一个土是什么？凡圣同居土。那凡圣同居土，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地方有一个叫做胎城啊，就胎地。我们不是想说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男女吗？那怎么还会有叫胎呢？这个胎就是指莲花。那么念佛的人如果自己的功德留在我们九品往生里面，那么没有做到究竟圆满的时候，他一念的欢喜心信仰心，那么求生净土的话他可以得生净土。可得生净土呢要经过多久？经过一万大劫，要在边地。你看西方极乐世界也有边地哦，就是边缘的地方，几乎就是没有佛法，见不到佛也见不到诸善善人。他一去的时候就是在莲花里面怎么样，就是一颗种子，那要等过多久？非常非常久，那么才可以怎么样化开。化开以后你说他见佛吗？不，他见到是什么？仍然是属于那些菩萨，甚至于种种一切的这个应化身的那些佛呢，来替他讲什么？讲最粗浅的佛法，例如说四圣第八正道十二因缘，这些慢慢一步一步的学起。所以说我们讲说寿命，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虽然都叫无量，可是呢其实有形有相的话，它最后终究怎么样还是要了。所以阿弥陀佛会不会入灭？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入灭以后，谁是第二个佛？大家都知道是观世音菩萨。那那时候这个地方叫不叫安养国？叫不叫极乐世界？就不叫了，那时候就变成我们讲说这个观世音菩萨所成就的世界了。不管它有多长，我们说无量寿也是一样，怎么样有它的度化众生的一个时节因缘，在佛陀教化众生的方便里面，他会以种种身来，也会种种形象来。那寿命有短有长，然后途有近有晦，有没有？那么众生有圣有贤，这些种种的差别，但是都叫做佛对菩萨们的种种真正的慈悲，了解吗？阿弥陀佛看起来好像不是诽谤话啊，意思是稍微你们觉得说阿弥陀佛那边哦气得都很好，那当然很好啊。 为什么去的都是诸善善知识？那这样的学生好不好教？是比较好教啊？那你像我们赤龙赤凤的去的，知道？然后不然就是满脸獠牙或者长角的，去到那边能不能见到阿弥陀佛？不能啊，还要把这些都磨掉，磨掉以后才慢慢能够见到。所以说也不是佛菩萨不慈悲，是一切其实都要合乎什么因果因缘，了解吗？只是你先去到那边再慢慢来啊、哦，先去极乐世界那边叫做家里蹲蹲久一点，然后那里有多长的时间我告诉你，用我们娑婆世界的时间去算的话，那不知道有多长。我告诉你，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天一夜比我们人间不知道是多少百千万劫，他要经过一万年，然后他的一年到底是不是365天，我也不知道，一天是不是24小时，我也不清楚。总之那个数字是非常大，所以说你说啊，我反正会去就好，去是一定去的，明白吗？但是如果现在不努力，去到那边见得到佛吗？见不到。或者去那边看一看，不适合自己就算了，有没有？有啊，听懂吗？所以在佛陀的这个宴里面也有讲，只要有人怎么样来到我这里，然后不习惯了以后，然后怎么样到别的地方去成佛，或者别的地方成佛以后再回来，我都欢迎，然后也都怎么样会这个就庇护他们，所以一样有啦。所以说这么好的地方他也不见得喜欢了、哦，明白吗？你想去佛一定让你去，可是你自己不愿意住，佛就不怎么样，不会把你用铁链链起来。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只说寿命的话呢，那么不要把它当作那么是什么，其实我们众生就最贪生怕死，尤其是人业到老最怕死。所以说业到了拥有的财势地位，然后贪图一切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格调就开始变质了，听懂吗？你像我们讲秦始皇，当他意气风发想要继承他的主业，然后去统一天下的时候，再怎么样他都努力吧。像汉武帝也是一样，对不对？可当他拥有天下以后，权势力越多，一切越多的时候，年纪又老迈的时候，就慨叹啊，怎么办？总有一天要死啊，所以就要去取什么？取仙丹，有没有？然后吃仙丹，不吃还好，一吃就飘。真的，汉武帝跟秦始皇都是吃那个丹吃死的，然后还没有死之前就先疯狂，真的。所以你看他做出很多可怕的事情一样啊，你们不知道汉武帝后面也是这样啊，动不动就残杀很多，连那个李陵也是被他全家斩的。一个人如果说贪图自己的生命，那么害怕自己的生命，你这格局永远都不大。世间其实最平等，有钱没有钱的，平的跟贱的，智的跟愚的，到最后怎么样都在哪里相见？所以几头就望见了，对不对？所以说多少人也是一样，跟我们当年也是这样笑啊，也是这样种种一切，对不对？他也不肯承认说自己有一天会被埋在那里，是不是？他总想自己还没有到哎。所以我们最悲惨的就是明知道有，可是我们又不愿意承认，这叫自欺欺人。然后也明知说当老病来的时候怎么办，谁能够给你靠？你的地位吗？你的金钱吗？你的儿女吗？包括你这个从一出生你妈妈给你这个身体都不见得听你的话，是不是？也都靠不了。那你说到时候你怎么办？所以说我们讲说生命、国土、钱财，什么一切都叫做危脆。什么叫危？危就是危险啦，就像那个叠卵，有没有？有没有叠过鸡蛋？一层一层叠下，一不小心的时候就怎么样掉下来，所有的蛋就破了。脆是指它脆弱。你说你们有多勇敢多坚强，一根针你就顶不了了，不要说一根针的针啊，一句话就把你打过江，是不是？所以我们哪里是真的是个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做梦。 所以说这里寿命有限量，不是佛陀来满足我们自己每一个人这种的什么荒唐梦。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阿弥陀佛没有什么值得好去恭敬，因为天底下所有的人都贪生怕死，是不是都想要寿命长？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现在都还是被秦始皇管，那这个地球不知道爆满到什么样子，所以说怎么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说不死有什么好处？所以说绝对不要贪生怕死。所以佛陀讲死其实才是让我们真正的道业能够真正增长。你像法华经里面有没有记载说有一个大医王底下有很多很多的儿子，这些儿女是不是常常也会生病？那么一生病的时候父亲很照顾啊，就会给他药啊。可这些儿女呢常常想，我老爸就是绝世神医，这个药呢不要紧，不必吃，因为这么苦嘛，对不对？反正到最后呢，老爸一定会把我这个病呢能够帮我怎么样，不必这么苦吃这么苦的药，他一定会帮我怎么样治好。他们想的就是完全不费吹灰之力，马上就完全好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大医王面对着自己的儿女这些种种的病，他伤不伤脑筋？他不担不担忧？当然都担忧。不要只听这个故事，反过来就是讲，其实就讲谁啊，佛陀看我们这些众生有这么多的病，他是不是开出了很多的药？每一个药都可以老老实实的治我们的病，可是呢我们都不愿意认真的去吃，认真的去服，然后只是想说反正我有一个阿爸哦，可以怎么样，可以依靠。所以后来怎么样，法华经里面说这个大医王最后就怎么样啊？说我要出去外面帮人家看病，结果一去传回来消息是怎么样，说爸爸死在外面了。这时候怎么样，所有的儿女才想说不得了，我的老爸死了，我这个病还没有好，所以赶紧去拿老爸留下的药，然后赶紧去吃，赶紧去学，然后把病治好了，哪知道阿爸又回来。这时候他们会不会怪说阿爸你怎么骗我？绝对不会。为什么？因为病治好了阿爸回来那更高兴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代表什么？我们常常觉得像佛陀的时代，竟然佛陀到七八十岁的时候苦心教导，后来佛陀弟子越来越多，那么有些后期的出家弟子不见得是为道业而来，有一部分是为衣食而来，然后为什么？为一些享乐而来。因为当时佛法已经得到君王的拥护，是不是？所以你剃了头，然后呢作为释迦弟子，处处是不是就有人恭敬？所以他们不认真的办道，当这样子的产生的时候，他就觉得释迦佛陀的教戒变成什么？变成是一个苦恼，对不对？天天在耳边唠叨，天天在耳边说他们不对，心里还想这个老家伙怎么不赶紧走呢？所以当听到佛陀释迦佛说三个月以后要入灭，他们竟然说万岁万岁。为什么？以后我们自由了，没有人再来管我们了，三天以后你们也自由了。所以说很可怜。那么那个佛有没有来气？这其实佛陀意思就讲说，我的寿命不是八十岁而已，你们看到的是什么？一种生灭相，佛是不生不灭的。那么众生不了解，就以为佛有来气。那么如果病治好了，你就知道哦，真实的佛没有来气。所以说在经典有讲，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指那个白发苍苍胡须很长的一百岁以上的说，这个是我儿子，人家一定说这个年轻人是什么精神错乱。结果不只是这个年轻人是这样疯，那个百岁老人也说对对对，我是他儿子，确确实实是他是我的父亲。有没有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啊？那指的是什么？为什么十几岁的年轻人说百岁的老翁是他的儿子？想破你的脑袋你都想不通，因为你着在相上就不可能，听懂吗？你就要了解所有的一切那么都叫做因缘的假象，因缘的假象你掉在有生灭来气，那么所看到的 永远就是你的四心妄心所见到的。佛法告诉我们，诸法当下空寂，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所以包括一切的一念，包括一尘的那个相。念是不是指时间性？一尘是不是最小的微尘？所有的一念的时间乃至最小的一个微尘，一个微尘叫做遍三千大千世界，一念叫做什么？三大欧僧祇劫。那你就讲奇怪，怎么是这样？因为你没有修到那个地步，所以说你这一句话听起来就觉得太神奇了。那你如果修到这个地步的，你就知道为什么叫做世间相常住。不是只有真实的体是不来不去常住的，包括所有的一切相当下也是清净的，而且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说十岁的跟百岁的有没有差别？没有。当百岁的知道自己生命的实相的时候，他当然就知道原来跟十岁的年轻的是一样的。所谓的父子也都是因缘，只不过一个是早悟，一个晚一点悟。所以说希望大家要了解佛法东西，不是让我们只是念念或者稍微了解知道。如果说听到这里你们不傻傻，那就表示你真的还要去用功。你要马上这一句话一听，根本都不需要人解释，你就心怎么样有真实的感动跟体会，那就对了。为什么叫一念三千？为什么叫一念万年？为什么叫做戒指可以纳须弥？为什么在一毛尘里面破出三千大千界的这些金剑，三千大金界的所有的法宝就在一微尘里面？《华严经》里面是不是这样讲？你不要看到这些，像胡适博士讲，这叫印度人怎么样胡思乱想，想出来的，臆造出来的，做梦出来的。我以前看，虽然出家，可是我看一些嗜血的东西，我看到好像很像。果然那个一坐下去那么什么就都来了，上穷天地，对不对？无限眼下到什么地方，果然任你遨游，是不是？我们打妄想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然后觉得有点道理，然后呢又看人家讲说这一切只不过叫做文学的什么叙述，有没有？常常我们会把一些身心的这些感想，然后借着什么，借着一些物象，有没有？一风一草一叶来抒我们内心的情怀，那么或者那个情怀借物来说明，或者用物来表达我们自己原来不可言先的那个心里的感觉。所以说一看，尤其是华严经一拿出来，说一张椅子有多大，然后一个云有多大，然后又怎么样无限化。不要了，早课你们有没有读过楞严经？光中有无数的化火，然后每一个化火又有什么无量的什么，我常常一念到这里想都想不出来。然后看人家那些画家画的有没有，然后佛的有背光，然后光上面有好多佛，然后又好多佛，看来看去也只是个画，生命里面就感动感受不了到底他在说些什么。那你自己就必须要从这些经教义理上面，你不只是从义解，而且要从禅定里面去体验。禅定里面身心到达这样的清净的时候，你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就感生有这个无限的这些力量，那么真实就可以体验到生命无限的大，不仅是心无限的大，连身也是无限的大，然后你眼耳鼻舌身意所以体会到的、见到的、感受到的是那么真。所以我们讲三界二十八天，有没有？你以为三界二十八天是一层一层的，其实不是，它都是我们修行禅定人的生命现象，就是什么真正的一种体验所以说希望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寿命为什么是无限的不仅是现前的一切无限，所有种种的一切都是无限。那无限到底是什么？是停格在那里吗？是一个什么样吗？如果去想破你的脑袋，怎么推想都推想不出来。你只有怎么样，佛经告诉我们，放下当下所有的一切分别心，直言诸法的究竟实相，然后当下 相应到原来的所谓的清净无念无相无我的时候，那么刹那楞严经就上以过去未来三世的一切诸佛怎么样同一起，然后下以六道众生同一悲呀，那个境界绝对都不是只是经典说明的，而是你生命里面真实的一个现象，所以它是非常非常怎么样不思议的。但是呢，说句老实话，今天我们的学佛人在禅定上也没有功夫，在慧解上就是般若观慧上也没有真实去落实，学的就是一些表象的，好一点的是在身心上的一些接受上面体验一些，觉得不好的时候可以用佛法来对治一下，然后对治完那充完电又觉得好一点，里外又像一个人了、哦、就又再去做猪八戒的事情，嗯，都是这样，这样子的话你就成就非常有限。为什么我们讲说这些修道的人真实在道业修行，不管他从念佛还是禅定上面，不要说见到般若慧了，他们生命你就可以感受到他们有一股真实的力量在支持着他们。嗯，你们有没有去印度看过那些印度的那些修行人，还有泰国也很多出家修行人，不是在寺庙三个月出家的那个啊，是真正苦修的。我跟你讲，在南洋苦修早期连那个什么布幕都没有，现在还有一个禅帐还好一点，否则那个蚊虫之多，我告诉你，真的是每天不知道有多少那些小虫啊、叮啊、摇啊，那么他们就在水边林下这样用功、哦、我才觉得真的是，你说他们不如我们吗？光是这一点我们就不如他们了。例如说像泰国很多地方都是大林，然后很多也叫湿林，那么野兽蛮多的，他们就在那边用功修行，常常命都不保哎，那你说这些人为什么能够甘之如饴？嗯，风雨日晒，他们愿意做。我们常常说这个颜回肌肉像有没有？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苦，然后回也怎么样？不改其乐，我们还觉得颜回真的很了不起。如果颜回的乐趣跟我们现在这些，我讲就是现在哦。南洋还很多这些南传的出家人那个用功真的是让你没办法去感受的。经典常常记载很多的出家人在打坐的时候被毒蛇咬死，被猛兽吃掉，可是面临的这样的问题的是他们都没有逃避，嗯，懂吗？照样是这样用功。所以那个生命的力量就是在最苦难的环境里面才会激发出来，当它激发出来的时候，你生命真实的内涵才可以超越你现在有限的这些生命的一种范限，你才能够跨越过去。要跨越这一步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他们真正实修的人都可以做到。嗯，我不是赞叹他们的好，我们同样祖师禅也非常好，但是我们就没有真正一个踏实的功夫在做，没有那个踏实的功夫做呢，什么都是妄的，叫做讲大话，或者只是嘴巴会说，那都没有用。哦，所以说寿命有限量，恰恰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觉察到生命是那么的短暂，我们要去珍惜它，要去爱护它，珍惜我们现有种种的一切，利用现有的一切条件时时刻刻去充实它，而不是在心想我什么时候才怎么去努力。你有这个气，你都还没有好好认真，就在想嗯，水陆法会的时候我要怎么去认真，或者怎么去发心做义工，这些都叫好事，可是这叫做不踏实，这样明白吗？你应该此时此刻把你现在都照顾好，你在要进行的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很踏实的去做，那每一步踏实，每一个分秒的时间才叫做怎么样正念相继，然后每一个正念念念都如此，所以叫做一念万年，知道吗？一念就没有生灭来去，就叫永恒，否则你的一念是这样子在那边滚来滚去，嗯，那就不叫做一念万年。所以一念万年绝对不是说坐在那里停下来就一万年， 那叫笨蛋，听懂吗？佛陀是智者，不会这样解释。但是一念万年是什么？就是刚才我讲的，念念相应到真实的真心，念念没有任何的著着，念念就是依据着一切的因缘所呈现出来的实相跟呈现出来的妙相跟作用，然后在这里随着一切的因缘来去，这个就叫生命的实相，这就叫做了脱生死啊，这就叫度一切苦厄。其实这个就叫真正的见性明心，也就是真实的开悟。只是说嘴巴讲听起来很容易，你怎么真实跟人家踏实？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如少随意，命亦随减，有没有？要警惕自己，但不是掉在这相上，反而要脱离。如果我只掉在这样，这叫生灭来气相，那就不是什么，不是叫做真正的真实的生命。真实的生命是什么呀？寿命无量，听懂吗？那寿命无量是什么？很简单嘛，念念相应于真心，念念相应于佛心，是不是？一念念佛就一念佛，佛是什么？佛就是代表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是不是就是永恒的寿命，永恒的实相，永恒的圆满？你那一念里面相应到这里，那这一念变成每一念每一念，那念念都没有差别，是不是就叫万年？三大欧僧祇劫也同样是这一念而已，没有第二念嘛。例如说我们这里的空间跟你家里的空间有不同吗？如果有所不同，只是外面的像，对不对？你家的装置和那个空是不是都一样？你能够说你家的空是扁的，我们这里的是方的，会不会这样说？所以就没办法形容嘛，只能说它是空嘛，是不是？那一念跟万年既然都没有差别，是不是一念就是万年？所以为什么叫长劫入短劫，或者短劫入长劫？有没有看到经典里面《法华经》都有？如果你用想一辈子都想不出来，可是你用你的生命去体会，一念相应到无念。如果从禅定里面，从一心里面也可以体验到它的相的一种没有生命来气，但是它只是一个身心的定向，出了定以后或者一些境界来的时候，心一断又不见了，那就是没有慧。如果有这样的定的安定，然后加上慧的关照，当下动照一切诸法的实相，那么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所以这时候不管是行住坐卧任何时间，当下就不迷，当下就自在解脱。所以那时候就叫楞严大定，不是坐在那里才叫定。所以大多数的人修行真的也不能怪你们哦，你们修不好是我们这些出家人没有教好，是没有真正把佛法化成自己生命的精髓，然后以自己生命呈现出来的甘露。就像父母的乳汁，有没有？母亲的乳汁是不是都是母亲吸收的营养，然后就可以喂孩子，是不是孩子就可以长大？结果我们中国以前有很美好的，但经过其他的因缘战争啊啊各方面的破坏啊，所以佛法最后变成只有形式的东西，形式的东西只能维持外相。自古到现在啊，多少出家人在那里面，可是有几个人出来？大多数都没有。然后多少人学佛学得哩哩啦啦，是不是？这就不能怪佛法，这只是说我们应该要导众生来处理彼岸，导众生给他们光明，给他们指导的这些出家人呢，没有尽到自己的能力。但事实上也不能怪这些出家人，听懂吗？因为欠缺的这些善知识教，所以每个人怎么样都没有真正的大善知识来教，所以当然怎么样你就学不出什么，明白吗？所以有多少人有心很认真想要去学，可是呢学来学去学的都是外相，外相很庄严。在中国大陆我也带了我们的佛友去好多祖庭参拜， 有的地方已经恢复了，恢复得很庄严，有的也都大概比以前更好，可那个禅堂怎么看？说它有保存原来的，可是里面只有形式，都没有一个真实生命的一种指导，非常欠缺。但是起码已经比以前好多了，信仰自由的，可以进去学的，可以去努力的。那我相信，那么只要是这样的环境越来越好，中国我们讲说近代的衰弱，包括佛法也是一样。那么啊，这几年来在我们中国，包括教育，包括修行，包括种种建设，都是大有为。可更重要的大有为要在哪里？要在真正每一个心性的开发上面、落实上面，真的去努力，这才是师父真实的目标。所以师父常常讲说，我们禅堂会出祖师，你不要把那祖师当作是别人，就是你自己，听懂吗？每一个人只要自己生命里面相应到禅的实相，相应到真正的智慧，你当下就是佛了，不要说是祖师，有没有？一念迷即是凡夫，一念觉呢就是佛嘛，对不对？所以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那佛有没有一定要出家？考你们，佛度化众生的因缘，在我们释迦牟尼佛以出家的方式，很多的佛他是随顺很多的因缘，各有其相，所以说不一定是像我们这个方式，各得其所，各得其相。还有你讲说修行得力，我们经典也告诉我们，你们现在是用打坐念佛然后听法来得力，对不对？啊，香积国的人只要吃那个香饭就可以得到什么，得到禅定，得到种种的。然后很多世界的那个学佛的这些人，只要眼睛看一下佛，就已经证入，而且是很深的。然后呢，有些呢只是笑一笑啊、有些呢反正啊，总之你会学的啊，怎么这么有趣啊？我们这里怎么就这么呆板？这不要怪佛，怪谁？怪你没有那福报，听懂吗？怪你只能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否则我们想说，哦，那个地方怎么这么好啊？就像极乐世界，是不是？一进去都保证班，是不是保证班？啊，而且是最高学府，都是不退转，都是 OB 八字。那你羡慕他有没有用？不需要羡慕。佛陀教我们要珍惜眼前，珍惜眼前每一步你掌握住，你每一步掌握住，去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所学的一切就跟阿弥陀佛是一样啊，要教的是一样。那去马上当然就是上所弟子，是不是？就不必在胎里面再去等一万年。底下我们再看下去。然后是我得佛国中声闻，有能计量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一百千亿劫悉共计较，知其数者不取正觉。所以佛是慈悲的，在西方极乐世界，你只要以圆觉生气也多得不得了，他不会说你们圆觉是什么，是焦牙败种，是不知道发大身心的，不会啦，去到那边就是焦牙败种，也会枯木生花。所以说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那么声闻在佛陀时代当然闻声悟道的，那闻声悟道，如果只听阿弥陀佛或者释迦牟尼佛这些佛讲经说法，听闻你再经过闻思修去努力，当然会成就，但是这样就不叫真正的修学佛法的。所谓声闻，是指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六根对着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你要去用生命去感受，无情处处在为我们说法，不是极乐世界的无情才会说法。你眼睛见到一切色的时候，你不驻着在那个色的好坏是非，或者自己起种种的贪念分别，所有的色是不是都叫妙色？都非常好啊，对你都没有障碍啊。可是只要有一念私心分别起，我们就堕入在什么种种差别里面，那个色就不妙了。所以我们叫妙色沾染，有没有？要清净的时候才叫妙色，否则就叫什么四心变现出来的色，就叫染污色。染污色只是用我们众生自己的四心去观察好坏是非有没有标准 啊，有没有标准？赖利的头的儿子是自己的好，是不是？你自己的儿子哪怕满头赖利头，你还说我的儿子最漂亮。可是别人一看到，嗯，好丑哦，你再多说一句，他跟你毙命，对不对？所以说有没有好坏是非啊？你说哪个时候的你最漂亮？你说18岁的时候，青春的时候最漂亮，是不是？那你如果活在那里，你又悲惨，你就要说现在的我最漂亮。为什么现在的我最漂亮？因为现在的我有佛法，能够用佛法，能够用种种的一切，那么放下自己对身心还有对于寿命对种种的一切贪执，这时候生命才能够活出它真正的自在，有没有？至少没有像以前这么多的牵累嘛，慢慢放下嘛，这何等自在，是不是？所以今天我听我一个佛友，那么送我去看医生的时候，他说他看那个延长寿，有没有？他在电台讲，嗯，他说其实他很早胆就没有了，肾也割掉一个了，哦，但是呢，他说现在这个生命才是他真实的生命，为什么？儿女不要他去管了，老婆也不必他再去照顾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如果少一点时间照顾，然后晚一点回来，老婆就问你跑到哪里，你死到哪里去，跟我老实招来。嗯，到现在都不会。那么结果呢？他说他有满怀的理想，比如说看到很多的问题是由于没有国际的眼光，不能够从身心的扩展，那么然后教育上入手，大家见的都是眼前的利啊，他这样子当然格局不开，所见的所行的就非常有限，所以他想要经由什么，当然就是法界一家的意思啦，至少是世界一家的那种感觉去说明。所以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的佛友就是法鼓山佛友，他带他们的儿女，然后好多其他人的儿女是到延长寿办的，在台东，就是为那三地同胞教他们什么呀，英语，然后教他们很多什么电脑，然后不仅是没有钱，然后还要出很多钱，然后甚至没电脑还给他们买电脑。哦，他说这些小孩子以前做爸妈的跟他讲说，你们要惜福啊，你知道老爸以前多么苦啊，怎么样，他们都听不进去。然后如果以前老爸带着回来的时候，一直回到台湾，就是这个亲戚也请，那个亲戚也请，都是吃好餐，然后回去他们跟阿爸讲，阿爸你骗我，他说台湾的好，那些好吃的料理这么多，我们美国还吃不到，所以说你说你以前有多苦，我都不觉得苦。为什么？因为他现在看到是阿爸已经成就了，然后其他的亲戚好朋友是不是都会来招呼啊，那招呼是不是都吃好菜，那美国虽然很不错，可是你知道美国菜不见得多好吃，是不是也非常有限，所以他说没有，我不觉得你很苦。所以跟他怎么讲要珍惜感恩，他们都听不进去，可是他带都来这边怎么样去经过一世的时候，回去个个怎么样，不必讲都知道，然后改变非常非常大，嗯，然后不仅这一年帮助，还跟这些人保持联络，然后下一期又招更多的人，他们自己怎么样就会来了。为什么？他们发觉果然他们是幸福的，果然他们种种一切是怎么样，是天之骄子的，因此他们的灵敏心、恻隐心、慈悲心是本来就有的，看到这些，当他们来这里做的他们一点的力量帮助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所以他们牺牲自己的假期，牺牲一切，然后最后一天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爸妈你带我们去夜市大吃，所以大吃也只不过是那什么每一摊每一摊吃完了大概一两百块也就够了，是不是？他说这一次就最满足了。所以说像我希望说在座的每一位，我讲到声闻像听得懂吗？就是说你自己要成为你生命的一个学习者，那生命的学习者是从哪里去学习？我们讲说世间是大染缸，可是世间其实也是我们的什么真正知识的所在，人情练达即学问嘛，是不是？那么在这里面你用你的耳朵去听，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种种的心去学习去观察，我们世间以前给我们的大概都是怎么样功成名就，是不是？然后都是为家，为什么自己？当你这些学习了以后，你努力了以后，你的生命给你带来真正的快乐吗？ 没有的时候，你就再从头回来看，看看我们讲说真正的是什么，我们讲孔孟颜回的真实的内涵，还有我们佛法真实的内在生命是什么。那这时候放下原来对外追逐，然后向内心里面去进一步去审视。可内心的审视不是说叫我们只是每天静坐，而是即这个所谓色身这种种的一切因缘当下，你去关照，用我们自己无我智慧的态度去观察种种一切，所有一切的差别你不会再放在心里去计较，你反而会去看出这些差别里面的殊胜，差别之间的美好，以及种种的相辅相成，所有的一切差别其实都是相辅相成的，哪怕是怎么样，对立的完全相反的也叫做相辅相成。这时候世间所有一切的物象对你来讲就不再成为障碍，是不是？但是变成香焰吗？也不是，也不是随便，也不是下流，而是叫什么？叫做任运腾腾。经典就是这样，任运腾腾就是在这时候你自己生命出入于任何现象任何环境都不再有所障碍。你不要把这个当作很难，其实一点都不难。包括你们现在在这里是不是慢慢念佛真的很认真的时候，你有心要去克制你什么东西吗？好像它也不起来吧，对不对？不会障碍你啊。然后甚至于呢，你所有的一切越没有分别心的时候，你反而你自己感动越多，对不对？体验更深。你如果把它当作自己说我来这里是要学习，我要得到什么，然后好像老师要学生交报告或者交成绩，那你就会写得很苦。当你放下一切，然后所有的一切的人是你的三知识，所有的一切物象景象也都是什么你生命里面拥有的一切，然后用心去关照它，哪怕是一滴水入口，你都觉得这一滴水不只是甘甜，而且要是对它生起珍惜感恩的心。水连一粒米一滴水，你会不会去浪费它？不会，你会珍惜。这个珍惜不是说因为它价值多少，是因为你真正知道这一切就是如同你自己的生命是一样的。所以对所有的一切人也是如此，当然都知道每个人状况怎么样，可是不会因为他的状况然后给他说这个叫用功的，那个叫懈怠的，或这个叫有罪的人，那个叫做清净的人。不是，就像师父讲的，世间有没有罪人？没有罪人。罪人那只怪什么？上帝。因为上帝创造世人的时候他不好好的用功，他还故意造一只蛇在那里，不然伊甸园的那个我们最先的祖先是不是都好，都没有什么一切知识，是不是？有没有罪？都没有。可是呢偏偏他又造一只有知识的蛇，那蛇告诉他说你要吃那个果，那个苹果不只是很好吃，然后那苹果会让你怎么样带来真正的知识，你吃了以后就叫原罪。所以说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声闻是什么？不要只是当作二圣的一部分，听懂吗？那么其实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处处用心皆是学问，有没有？处处都是我们生命实相的一个显现，不管是眼耳鼻舌身意所面对的，乃至色声香味触法。所以楞严经里面有25种圆通，有没有？不管是眼耳鼻舌身意的18大，乃至于地水火风这些空事，什么七大合起来的25，都叫做根根圆满，层层圆满，有没有？然后互相圆融。那如果你看到这里自己都不能通，那就没办法，你就必须要从这里知道说声闻就是什么，就是这样，听懂吗？眼耳鼻舌身意就像六祖讲的，出入于六根六尘的时候，那么门门皆可进入，但是门门都不障碍在那里面，就是不着相，听懂吗？不着在那个相，然后不起心不动念，当下进入千家百户，可是仍然怎么样啊？没有一户，听懂吗？就是不会执着有一户可进，所以叫做无门。可是虽然无门又叫普门，每一个门都可进，慈悲心一起的时候，门门怎么样 都能关照一切众生，照顾到一切众生。可是虽进入每一个门，可是仍然一无所有。的确，当你能够有那个悲心进入到每一门的时候，千家万户有垂柳处就有观音。可是呢，啊，虽然普门，可是门门都怎么样，都知道没有门。那就是无众生可度，那才是相应到真正的普门。所以我们声闻也是一样，每一个门都是无量的什么妙功德妙庄严，可是一落在有心可求有什么东西可得，那就见不到哦。我讲的东西，那么希望在座的每一位你们要用心去体悟，这个都是我们讲说最究竟的大乘法，也是真正的禅宗，真正的不二法哦，是般若妙慧在跟你们呢教导，真的要成生命灵气，那么要认真去体悟。那么可以说我指导到今天，那么真正把我们祖师禅的真实的教义，大概是在这一期里面你们算是最有福报的，讲的是最究竟。那么以后的因缘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那么虽然讲的是48愿，但事实上所讲的都是我们祖师禅的心髓，也就是真正佛法的妙义哦。那你只要稍微用得上一点，保证你们真的都可以得力哦。好，谢谢诸位，阿弥陀佛。